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李克强出招稳地产，反腐风暴刮向国有房企。港媒强调防疫先于经济，中国国务院督察却不提清零。乌克兰独立31周年，约翰逊现身基辅。美台关系不断升温，多州政府联手挺台。支联会被指外国代理人，法官要求控方提供证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李克强在星期三的国常会上决定增加3000亿以上金融额度，支撑住房需求，稳定经济。与此同时，北京的反腐风暴亦都蔓延到国有房企，有四名高管在星期二一日之内落马，被传媒称为情形罕见。据央视新闻联播，李克强8月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常会，决定增加3000亿以上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房地产方面允许地方一城一策，运用信贷等政策合力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彭博社8月24号报道，北京当局正在调查国有房地产公司的一些高层，这样表明中共政府的反腐运动已经从金融业扩展到房地产行业。报道说，中共领导人对金融部门的反腐行动已经导致国有银行和监管机构40多名官员落马。最新的调查显示，当局正在扩大反腐范围，将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包括在内。中共当局8月23号发布的一连串公告显示，至少四名现任和前任国有房地产高管正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厦门建发地产董事长庄若海、建发成服董事长施振、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副总经理刘辉和华润置地原董事长唐勇。根据建发集团官网，建发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厦门建设发展公司，是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目前年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70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6500亿元。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在2016年6月30号注册成立，是深圳市国资委下属独资公司，主要职能是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安居营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是深圳最大公共住房企业。根据华润官网，华润置地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负责城市建设营运的业务单元，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2003年归属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被列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形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党内继续释放互相矛盾的信号。人民日报强调防疫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国务院督察强调稳经济，不提动态清零。8月24号，人民日报发出题为《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两手都要找都要硬》的署名文章。文章声称防疫和经济都要找，但开篇就强调只有疫情被有效控制住，经济发展和正常生活先至能够具备有利条件云云。文章只在开头提了一下经济形势，同习近平如何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后面所有的篇幅都是强调如何防疫，并多次提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这篇文章同习近平一再主张的防疫政策相合，但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讲法针锋相对。8月14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并在会上强调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云云。8月23号，国务院宣布将会对广东、上海等19个省级行政区展开督查，重点督查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等六稳工作，以及有没有落实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国务院亦都话，督查旨在落实习近平要求嘅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通告当中只字未提督查落实动态清零政策，反而强调咗另一项督查内容，落实最新版本嘅防疫方案措施，防止层层加码等情况。 日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海南考察疫情时，亦都未提到动态清零。中共防疫专家李兰娟仲对六媒提及，让新冠肺炎回归乙类传染病管理云云。有评论指，习近平可能在防疫政策上有所妥协。北戴河会议过后，李克强同习近平分别外出考察，亦都发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被指泄露了中共党内的路线之争。习近平北上辽宁，参观国共内战纪念馆，强调红色江山不变色云云。李克强就南下深圳参拜邓小平，高嗌坚持改革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云云。不过李克强的所谓南巡讲话影片，好快被全网删除。今年8月24号是乌克兰自苏联独立31周年，亦恰好是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满6个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出现在基辅，为庆祝乌克兰独立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会对乌克兰提供近30亿美元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纪念独立日演说话，乌克兰将会奋战到底并收复失土。约翰逊24号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照片，他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今天在基辅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将会继续和我们的乌克兰朋友站在一起，我相信乌克兰能够而且将会赢得这一场战争。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官方 Telegram 发布的照片显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名字被嵌在地砖上。泽连斯基说，鲍里斯，整个国家都想感谢你坚定不移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历史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出现在今日的勇敢者之路上。泽连斯基官方 Telegram 发布的照片还显示，乌克兰在庆祝独立31周年之际，发行了不屈不挠历史邮票，约翰逊同泽连斯基等一起为邮票盖章。俄罗斯在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约翰逊在4月9号访问乌克兰，成为第一位访问基辅的7国集团 G7 国家领导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持。今年6月17号，约翰逊亦都曾经到访基辅，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和军事训练。今次是约翰逊第三次访问基辅。约翰逊是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曾任保守党领袖，今年9月即将卸任英国第77任首相。本月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及印第安纳州州长访台之后，又传出全美洲政府协会东部会议无异议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显示美台官方交流已经由联邦政府层级扩大到州政府层级。据法广报道，该协会由美国东部及加拿大18个州、省的政府组成，旨在促进州之间政要和商业及学术领袖交流，总部设于纽约市。该协会在日前结束的第61届年会决议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有助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美台经贸关系密切，两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将会使协会会员受益，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组织，鼓励各州省会员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和台湾洽签免试互换驾驶执照。本月美台互动频频，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中共罕见激烈的民工武吓当中访问台湾，随后中共围绕台湾发动了连续多日的实弹军演，然而却迎来了美国麻省民主党参议员马基领导的由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和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的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本个周末仲将会有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抵达台湾。有专家表示，中共的一中已经名存实亡，西方国家正用行动实践他们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7名支联会常委提交资料被拒绝，前副主席周幸彤等5人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其中周幸彤、邓岳君及徐汉光3人不认罪，案件23号在西九龙法院续审。 国安处处理高级警司洪毅作供表示，去年7月25号收到调查报告，内容列出支联会背景和过往活动，以及支联会和海外政治组织有联系，有合理怀疑支联会就是外国代理人。其后国安处根据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第3条，取得警务处处长及保安局局长手令，向三名被告发出通知书，要求提交资料协助调查。自行代表的周幸彤指出，对方依赖调查报告作供，但法庭早前根据容许控方不用披露部分资料，因此报告内容大量幅度隐去，某些部分连完整句子都没有，令盘问有困难，无法达至公平审讯。裁判官罗德全指，控方即使不披露组织名称，仍然至少需要证明组织有何行为，令警方有合理怀疑相信他们同属政治组织，志在推翻中央政权，并以支联会作为代理人。控方同意对资料披露作重新审视，但需时考虑，并申请一对一单方面聆讯，案件延至礼拜四续审。周幸彤、邓岳君同徐汉光被控于去年9月8号作为支联会在香港的干事，或者在香港管理或者协助管理该组织的人士，并已获根据有关国安法相关条文送达通知，而没有遵从规定。同案两名被告罗锦威及陈多伟早前先后认罪，各被判囚3个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